大自然的运行有其固定规律，不因为尧的圣明而存在，也不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用合理的治理措施来顺应它就吉祥，用混乱的措施来违背它就灾祸。加强农业生产，根本并且节约用度，那么上天不能使人贫困。衣食周全并且按时活动，那么上天不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并且不出差错，那么上天不能降祸。因此，水灾旱灾不能让人饥饿，严寒酷暑不能让人患病，怪异现象不能让人遭殃。如果荒废农业而奢侈浪费，那么上天不能让人富裕；给养不足而很少活动，那么上天不能让人保全；违背规律而胡作非为，那么上天不能让人吉祥。所以水旱灾害还没到来就会发生饥荒，寒暑还没逼近就会生病，怪异现象还没出现就会遭殃。遇到的天时与太平盛世相同，而灾祸却与太平盛世不同，这不能埋怨上天，是人们自己行为的规律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天和人的分别，就可以称得上是最高明的人了。不用去做就能成功，不用去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样，即使天道再深奥，圣人也不会对他多费思虑；即使天道再广大，圣人也不会对他多施能力；即使天道再精微，圣人也不会对他多加考察，这叫做不跟自然争职能。天有四季变化，地有资源财富，人有治理能力，这叫做能够与天地相互配合。放弃那些人用来参与天地的能力，而指望天地的参与，结果那就糊涂了。排列的星辰相互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变换，阴阳二气广泛化育，风雨普遍施布，万物各自得到和谐的条件而生存，各自得到滋养而成长，看不见他们做的事情，却看见他们的功效，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万物生成的结果，却没有人知道那无形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自然的功效。只有圣人不谋求，知道天的奥秘。自然的职分已经确立，自然的功效已经完成，形体具备而精神产生，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藏在里面，这就叫做自然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的功能各有接触的对象而不能相互替代，这就叫做自然的感官。心处在胸腔中间空虚的位置，用来管理五官，这就叫做自然的主宰。利用人类不同类的事物来供养人类、同类、自身，这就叫做自然的供养。顺应人类同类的规律就叫做福，违背人类同类的规律就叫做祸，这就叫做自然的政令。弄昏了自然的主宰心，扰乱了自然的感官五官，抛弃了自然的供养，违背了自然的政令，背离了自然的情感，从而毁坏了自然的功效，这就叫做大凶。圣人保持自然的主宰心，清明端正自然的感官五官，完备自然的供养，顺应自然的政令，养护自然的情感，从而保全自然的功效。这样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了。天地就能被管理，而万物就能被意识了。他的行为周到而合理，他的给养恰当而适宜，他的生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懂得天的规律。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最大的智慧在于不去考虑不该考虑的事。对于天所了解的不过是根据已经显现出的天象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规律，对于地所了解的不过是根据已经显现出的适宜种植的条件可以用来繁殖万物，对于四季所了解的不过是根据已经显现出的节气次序可以用来安排农事，对于阴阳所了解的不过是根据已经显现出的和谐状态可以用来治理万物。官员负责观察天象，君主自己负责把握根本规律。社会的安定与混乱是由于天吗？回答说，日月星辰等天象，这是夏禹和夏桀年代都相同的，禹在位时天下安定，桀在位时天下混乱。 所以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不是由于天，是由于季节吗？回答说，春天夏天万物萌发繁盛生长，秋天冬天粮食储藏积蓄，这是雨和节年代都相同的，雨时安定，节时混乱。所以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不是由于季节，是由于地吗？回答说，得到土地就能生存，失去土地就会死亡，这又是雨和节年代都相同的，雨时安定，节时混乱。所以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不是由于地。诗经说，上天造就了高大的岐山，太王把它开拓出来，太王创下了基业，文王使他安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天不会因为人们讨厌寒冷就废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们讨厌遥远就废止宽广，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改变自己的行为。天有固定的规律，地有固定的法则，君子有固定的行为规范，君子遵循他的常道，而小人计较他的功利。诗经说，礼仪上没有差错，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楚王外出时，后面跟随的车有上千辆，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君子吃粗粮喝白水，不是因为他愚蠢。这是时运偶然如此。至于志向端正，品德敦厚，思虑精明，生在当今而向往古代，这些则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君子看重那些在于自己的东西，而不羡慕那些在于上天的东西。小人放弃那些在于自己的东西，而羡慕那些在于上天的东西。君子看重那些在于自己的东西，而不羡慕那些在于上天的东西，所以天天进步。小人放弃那些在于自己的东西，而羡慕那些在于上天的东西，所以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和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相同的，君子和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上。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响声，国度里的人都害怕，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没什么，这是天地阴阳的变化，阴阳的转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情况，觉得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风雨不合时节，怪异的星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一个时代不曾有过的。君主英明而政治清平，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而政治险恶，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个都没发生也没有益处。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响声，这是天地阴阳的变化，阴阳的转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情况，觉得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在已经出现的事物中，人为的灾祸才是可怕的。耕作粗劣伤害庄稼，除草马虎耽误农时，政治险恶失去民心，田地荒芜，庄稼长不好，粮价昂贵，百姓挨饿，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政令不明确，措施不合时宜，农业不治理，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礼义不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背弃离异，外患内乱一起发生，这就叫做人为的灾祸。灾祸是由混乱产生的，这三种人为灾祸交错发生，国家就没有安宁了。这些道理很浅显，那灾祸却很惨重。不按时节一时百姓，那么牛马就会互相生养，出现怪异，六畜也会发生怪异。这些是可以觉得奇怪的，但不可以害怕。古书上说，万物的怪异情况，经书不讨论。无用的辩论，不急需的考察，应当抛弃不理。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就要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放弃。举行求雨祭祀就下雨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没什么，就像不举行求雨祭祀也下雨一样。发生日食月食就去就太阳月亮天旱就举行求雨祭祀，进行占卜，然后决定大事，这并不是认为这样真能得到什么结果，而是用来文事正事的。所以君子把它看作文事，而百姓把它当作神灵。把它看作文事就吉祥，把它当作神灵就凶险。 在天上没有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在地上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在万物中没有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在人间没有比礼仪更明亮的。所以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悬，那么他们的照耀就不显赫；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他们的光辉润泽就不广大；珠玉如果不显露在外面，那么王公们就不把他们当作宝贝；礼仪如果不加到国家政治中，那么国家的工业民生就不显扬。所以人的命运在于天，国家的命运在于礼。统治人民的人尊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重视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力，多行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颠覆国家，阴险诡诈，就会彻底灭亡。尊崇天而思慕他，哪里比得上把他当作万物来蓄养而控制他？顺从天而歌颂他，哪里比得上掌握天的规律而利用他？观望天时，等待恩赐，哪里比得上顺应时节而意识他？依赖万物自然增长，哪里比得上施展才能而改变它？思慕万物而把它当作已有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万物而不失去它们？指望万物自己生长，哪里比得上掌握万物生长的规律而帮助它们成长？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上天，就失去了万物的实情。历代百王没有改变的制度，足以成为一贯的准则。朝代有兴有废，都用这一贯的准则去应对，顺应准则就不会混乱。不了解一贯的准则，就不懂得应对变化。准则的根本内容从来没有消亡过。混乱产生于对准则的偏离，安定产生于对准则的完全遵循。所以准则认为好的，如果符合准则就听从，如果偏离准则就不能做，如果隐藏准则就会导致大迷惑。涉水过河的人依靠标记深度，标记不清楚就会陷入；治理百姓的人依靠准则来标记；治国之道，准则标记不清楚就会混乱。礼就是准则的标记，没有礼就是昏暗的时代，昏暗的时代就是大乱。所以准则没有不明确的，内外有不同的准则标记，隐藏的和显露的准则，有固定的要求，百姓的灾祸才能消除。万物只是道的一部分，一物只是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看到一物的一部分，却自以为懂得了道，这是无知。慎子只看到凡事落后的一面，没有看到凡事领先的一面。老子只看到委屈的一面，没有看到伸展的一面。墨子只看到人与人平等的一面，没有看到人与人等差的一面。宋子只看到人的欲望少的一面，没有看到人的欲望多的一面。如果只看到落后而看不到领先，那么群众就没有前进的门路；如果只看到委屈而看不到伸展，那么贵贱就无法区分；如果只看到平等而看不到等差，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如果只看到欲望少而看不到欲望多，那么群众就无法教化。尚书说，不要有偏私的爱好，要遵循君王的大道；不要有偏私的憎恶，要遵循君王的大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